这里是巴黎 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21年11月26日，星期五，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时间19点。本次新闻由古力为您编播，导播是 Diego。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意大利和梵蒂冈拜会教皇。台湾总统蔡英文会晤美国议员团，透露台湾退辅会将派员常驻华盛顿。美国议员代表团访问台湾，中国外交部称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北京在又一批美国议员团抵台后暂停在立陶宛发放签证。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敦促拜登抵制北京冬奥会，他称中共比纳粹更危险。中国可能要求滴滴全球退出华尔街。美国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呼吁对流入中国市场的美国资金进行更严格控制。上海出现几个冠状病例后，数百个航班被取消。美国感恩节5000万人不顾油价昂贵和疫情严重外出旅行。法国海外省马提尼克实施宵禁直到恢复平静。摩洛哥暂停所有往返法国的航班，防堵新冠疫情。下面请听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天11月26日到访意大利和梵蒂冈，拜会教皇方济各，这是他在5年任期内第二次拜访教皇。在总统选举前5个月，此举被认为是对天主教徒选民做出的姿态。据外交人士透露，马克龙与教皇方济各讨论的话题包括欧洲移民危机，因为周三在英吉利海峡发生的沉船事故夺走了27名移民的生命。另一个敏感话题是最近法国教会的性侵报告之前，教皇方济各已经对此表示了巨大的悲伤和羞愧。更多有关马克龙访意大利和梵蒂冈的情况，请听稍后艾米的要闻解说。台湾总统蔡英文今天11月26日会晤美国议员代表团，他透露明年1月台湾的退辅会将派员常驻华盛顿。详情请听法广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发来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今天接见来访的美国国会议员访问团时表示，这几年在退伍军人事务上台美合作非常密切，明年1月开始台湾的退辅会将派员常驻华府，增加包括就业辅导、医疗和长期照护的交流。美国众议院退伍军人事务委员会主席高野率领17人访问团在19号出发访问日本、韩国之后，昨天深夜搭乘行政专机抵达台湾，团员包括民主党众议员欧瑞德、斯拉金、杰卡珀斯以及共和党众议员梅斯和相关的幕僚。访问团今天上午前往总统府会见了总统蔡英文。蔡英文说，台湾进一步开放美猪进口之后，台美魁违5年启动的台美贸易暨投资架构协定对话平台，也就是 TIFA， 为双方的伙伴关系奠定更坚实的基础。他还说，双方政策方向稳定，更能增加互信往来。台湾有决心解决困难的贸易问题，他希望透过 TIFA 和美国一起推动双边和区域以及全球的贸易进程。在区域情势上，蔡英文说，台湾也会跟美国强化合作，捍卫共享价值，确保区域稳定跟和平发展。高野致辞的时候说，虽然这是今年美国国会议员到台湾的第3个访问团，看到台美一同面对疫情有重大的进展，相信未来美国官员访问台湾会变成常态。高野指出，这次来台是要提醒伙伴与盟友，在经过2个艰困的年头之后，对于自由安全印太区域的承诺与共同责任是前所未有的强健。一起拜会蔡英文的密西根州众议员斯拉金在他的推特透露，他们访问台湾的消息昨天传出之后，他的办公室就接获中国大使馆很不客气的讯息，要他取消这一趟行程。但他说，汽车制造所需晶片的最大供应商在台湾，所以供应链的问题绝对会在议程当中。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另据路透社北京11月26日消息， 美国众议院跨党派访问团访台，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赵立坚今天周五称，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他并敦促美国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一个中国原则。此外，中国外长王毅昨天周四针对美国邀台湾参加民主峰会，表示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一部分，不是美国手中的棋子。他还说，民主是各国追求的共同价值，不是美国操弄的政治工具。北京在又一批美国议员访台后暂停在立陶宛发放签证，详情请听安德烈的报道。
所有涉及台湾的事都在挑动北京的神经。拜习会之后，美方并没有减弱对台示好的信号。11月23日，美国阿里伯克级驱逐舰穿越台湾海峡，同日美国公布民主峰会邀请名单，全球110个国家和地区受邀，包括台湾，北京被排斥在名单之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怒吼的声音刚刚落地，又一批美国众议员次日抵达台湾访问，这是美国国会议员一个月当中第二次对台访问。法新社报道说，根据美国在台协会，美国议员代表团将与台方高级官员讨论美国与台湾的关系、地区安全以及涉及双方重大利益的议题，然后于周五离台。稍早些时候，台湾媒体报道说，美国议员代表团将与台湾国防部长会谈，随后台湾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将会晤美国议员代表团。11月16日，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虚拟峰会时，习近平曾警告美方不要在台湾问题上玩火。但是，不光美方近来在台湾问题上一系列动作让中方恼火，欧盟国家，尤其是中东欧国家，开始不断地向台湾靠近。立陶宛就是最突出的例子。立陶宛不顾北京威胁，允许台湾以台湾为名设立代表处，担心引发连锁效应的北京首先在8月召回驻立陶宛大使，11月21日宣布将双方外交代表降至代办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称，立陶宛将为其背叛付出代价。但是立陶宛并不屈服，该国外交部长兰茨贝尔吉斯11月24号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指出，立陶宛正在为世界树立一个抵制来自中国日益增长的压力的榜样。法新社分析，立陶宛允许台湾在维尔纽斯开设台湾代表处，这是中东欧一批国家希望接近台湾的最新信号。11月25日，中国驻立陶宛大使馆网站发布消息称，因技术原因，领事业务自2021年11月25号起暂停，会晤时间另行通知。诡异的是，根据路透社报道，中国驻立陶宛大使馆官网上述声明发表时间显示是格林维治时间13时36分，但声明到了14时就已消失。为什么这项声明很快被移除？原因不详。
以上是安德烈的介绍。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基尼海利敦促拜登抵制明年在中国举行的冬奥会，他认为这个共产国家要比纳粹德国更危险。海利在本周二发表的评论中反问道，如果美国当初知道纳粹德国后来变成什么样，会不会参加1936年的柏林夏季奥运会？他说，这不是一个历史问题，答案直接关系到明年在共产中国举行的冬奥会。他还说，今天的共产主义中国要比1936年的纳粹德国明显更危险，而当时美国和自由世界还没有完全相信阿道夫·希特勒的计划。海利称，虽然当年丘吉尔看到了即将发生的事情，但自由世界有足够多的愚蠢的乐观主义者让希特勒在柏林运动会上获得了宣传上的胜利。他表示，对于共产中国没有这种错位的希望，或者至少不应该有。他抨击这个国家镇压香港自由，以及几乎每天都在威胁民主台湾，掩盖冠状病毒的起源，以及压迫其西部省份新疆和维吾尔的人口。他称，鉴于共产党的方向，他可能很快就变成1940年代的纳粹德国那样，这不是一个美国应该通过参加冬奥会来美化的国家。北京在和华盛顿技术竞争背景下同时担心敏感数据泄露，中国当局已要求今年夏天以来一直在华尔街上市的滴滴全球拟定一个退出华尔街的计划。请听艾米的介绍。
滴滴在中国的轿车服务在市场上占据着主导的地位，但是今年七月份以来一直是中国行政调查的目标，原因据称是收集私人的数据。滴滴受到的挫折开始于今年六月份在华尔街上市时筹集到了44亿美元。法新社报道指出，中国政府实际上并不支持这一举措，由于担心敏感数据被转移到美国，中国当局就对滴滴采取了史无前例的措施，禁止它在中国下载其应用程序。彭博社周五援引接近此事的消息来源称，中国政府现在希望滴滴能够退出华尔街。该报道称，中国互联网的监管机构已经要求滴滴制定这方面的建议，然后必须得到政府的批准。分析认为，这一个决定如果得到确认的话，就标志着中国的初创企业的一个转折点。这些企业长期以来一直被鼓励在美国筹集资金来进行扩张，同时北京担心其科技巨头积累的关键数据可能会泄露到海外。最近几个月，中国一直在努力收紧其公司在国外上市的条件，特别是北京希望对网络安全风险进行彻底的审查。法新社分析认为，在经济民族主义的背景下，共产党政权也在鼓励其公司在国家的市场上市，并且刚刚在北京开设了一个新的证券交易所。滴滴出行和中国网络空间的管理局都没有回应路透社的相关评论的要求。
以上是艾米的介绍。据金融时报今天消息，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最新年度报告强调了美国大投资大幅度增加带来的安全问题，指出美国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安全参与量激增，超过了美国政府对投资问题公司构成安全威胁的防御能力，因此呼吁美国政府对流入中国市场的资金进行更严格的控制。法新社上海消息，在上海发现几个冠状病例后，中国今天11月26日取消了数百个航班，关闭了学校，并暂停旅游活动。美国感恩节有5000多万人不顾昂贵的油价和严重的疫情外出旅行，比去年增长13%。请听王山发自旧金山的报道。
据美联社等媒体报道，11月25日为美国一年一度的感恩节。美国汽车协会估计，今年感恩节有5340万人出游，比去年增长13%，增加640万人。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预计到28日将有2000万人通过全国各地机场的安检站登机。24日至28日为感恩节旅行的高峰期，之前在19日至23日已有超过1000万人乘坐飞机外游。各地主要机场都相当忙乱，其中在19日航空旅客超过220万人次，创下疫情爆发以来全国机场最繁忙的一天。今年感恩节期间外出旅行的成本比往年昂贵，23日汽油全国平均油价为每加仑3.41美元，比去年感恩节高出超过60%。内陆航班的平均来回票价约为293美元，比去年增加48元。租车平均费用比2019年高出75%，与去年相比上升66%。卫生专家指出，今年外出旅行的美国人将面对严重的新冠疫情。虽然全国已有近2亿人接种疫苗，但全国每天新增病例仍然接近10万宗。
以上是王山。法国海外省马提尼克实施宵禁直到恢复平静，请听罗拉的介绍。
法国马提尼克省长卡泽尔斯于11月25日宣布实行宵禁，直到恢复平静。他指出，这有利于对话和工作的进行，让学校开学和恢复正常生活。另外，当地要加大警力部署来维持治安，应对打砸分子。新冠疫情措施，抗议者在马提尼克举行大规模游行，随后演变成城市暴力。已经连续4个晚上，马提尼克岛上连续发生骚乱。白天放置路障的区域在晚间成为与警察对峙场所，一些人向警察开枪，已经有11人被捕，并且缴获了多件武器。另外，有4名记者于周五清晨在马提尼克首府法兰西堡成为被攻击目标。 目前当地官员与不同工会组织负责人周四举行了会晤，比邻的瓜特鲁普省也发生了类似的反接种新冠疫苗游行，示威者与警察发生冲突，局势曾经危险。为了平息当地的局势，法国总理卡斯泰在本周一呼吁进行对话，找到解决方案。他再次强调医务人员接种新冠疫苗的重要性。
以上是罗拉的介绍。 IH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这里是巴黎 IH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艾米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好，正在意大利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五与意大利政府签署了一项关于加强两边双边合作的历史性的条约，来巩固近年来因为外交纠纷和德国总理默克尔的离任以及在欧洲转型的背景下受到考验的关系。马克龙和意大利政府的总理德拉吉在总统府草签这个条约，意大利的总统马塔雷拉也在场，两国精心为签署条约准备了盛大的仪式来见证这个历史的时刻。两国的空中巡逻队在罗马上空留下了两国国旗颜色的痕迹，而之所以如此重视，是因为这项旨在加强双边合作的条约在欧洲实属罕见，也是法国和德国在1963年签署的爱丽舍条约之后的第二个双边条约。德拉吉在签字仪式后就在记者联合记者发布会上宣布，这是两国关系中的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法国总统则强调，作为联盟的创始国和条约的首批签署国，我们正在捍卫一个更加一体化、更加民主和更加主权的欧洲。具体而言，该条约规定在外交和国防、数字和环境转型、文化和教育、经济和工业合作以及空间方面加强合作，也为年轻人建立了一个共同的民事服务，并且也规定根据亚琛条约的模式定期邀请部长们参加各自的会议。法新社指出，两国的领导人多次提到他们在欧洲的承诺，提到他们的和睦关系和英国脱欧之后以及德国总理默克尔卸任时有助于加强欧盟的关系。实际上，英国脱欧和默克尔的卸任，法意这两个欧盟的创始国走到一起，对于在重建中似乎缺乏指南针的欧洲的确具有象征性的意义。法国和意大利周五签署的双边条约标志着其缔造国法国和意大利的领导人都希望重新掌握欧洲的领导权。英国脱欧之后，法国在捕鱼配额问题上与伦敦发生争执，在柏林默克尔正在清空他的办公室，同时等待他的继任肖尔茨的联盟上任。而布鲁塞尔和欧盟的自由民主国家与华沙和布达佩斯之间在价值观和法治方面的关系也十分的紧张。而在这样的背景下，巴黎和罗马把自己作为连续性和稳定性的保证人。各方对新的条约都予以高度的评价。意大利的总统指出，意大利和法国之间有更强大的关系，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强大的欧洲。在面对只有一个更一体化的欧洲才能面对的挑战的今天，这一点更加的必要。罗马第二大学的教授贝托尼解释说，不知道5年或者10年后我们将拥有什么样的欧洲，但是面对正在经历时代变革的德国，面对波兰人和匈牙利人，需要建构法意关系。欧洲培训国际中心的主任瓦赫特也认为，法国和意大利作为北约的成员，在其美国盟友单方面从阿富汗撤出以及澳大利亚的潜艇危机之后，希望加快这一进程。他认为，尽管德国仍然有些犹豫，这两个事件都促使马克龙总统的欧洲战略自主的目标更合法化。意大利的欧洲经济专员保罗·珍蒂罗尼在推特上称赞法意协议在一个历史性的过渡阶段加强了整个欧盟。法国和意大利是欧元区仅次于德国的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两国加在一起几乎占欧盟公民和国内生产总值的1/3，那么自然也会产生出欧洲 欧元区的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之间的条约是否会削弱欧洲的疑问。法新社报道就据此引述了历史学家和巴黎政治学院教授马克拉扎尔认为，布鲁塞尔实际上目前已经处于植物人的状态，如何能够进一步削弱它呢？这些双边关系并没有削弱欧洲。罗马第二大学的教授布特贝托尼则认为，他们这样做也是因为欧洲实在是太虚弱了。而另一位学者认为，这也是一个创造双速欧洲的问题。这不是一个创造双速欧洲的问题，而是把脚放在油门上的问题。他认为，所有这些双边关系可以帮助创造有活力的核心，并向他们的对手展示欧洲在前进，它带来了利益和具体的解决方案。至于刚刚更换了政府的德国，法意的条约也不应该会让他感到担心。马克龙在其任内就发出了许多重视法德关系的信号，而被认为是2008年欧元拯救者的欧洲央行前行长、现任的意大利的总理德拉吉在柏林也十分受到欢迎。罗马的一位欧洲外交官指出，欧盟的复苏计划和预算赤字规则的放松本身就是南欧国家的胜利。观察家们也认为，无论如何，法德的轴心对法国来说依然是最重要的。同时呢，意大利也很高兴他的伙伴们记住了他，但是法国的目标是调剂他和德国的联盟。以上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F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林兰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周五法国全国性日报头版主题集中聚焦两大议题：法国政府应对第五波疫情出台新一轮防疫措施，和英吉利海峡移民偷渡艇翻沉悲剧。其他主要议题还有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五在梵蒂冈会晤教宗方济各，这是他在继2018年后任内第二次与教宗见面。马克龙在出访的飞机上说，此行首要目的是聆听教宗，会谈将涉及移民、气候及疫苗等重要议题。得益于劳动力市场导向保持良好，法国失业人数继续快速下降，十月份失业人数减少了113,500人，年比下降近11%，同时新增就业增加创纪录新高。距离法国大选仅5个月，法国新冠第五波疫情以闪电速度再起，日增感染周一起已突破30,000例大关，创下今年8月第四波疫情以来的最高。出台应对，法国卫生部长和教育部长周四在媒体会公布新一轮防疫措施，主要包括向全体成年人开放打第三剂疫苗加强针，接种满7个月未加强的健康通行证将失效，新冠检测时效期从72小时缩短为24小时，扩大强制佩戴口罩场所，或开放向5到11岁儿童接种疫苗等等。费加罗报一篇文章分析此时再起第五波疫情的5点原因，包括疫苗的功效进入降低期，未接种疫苗人群仍占相当比例，群体免疫即国民身体已产生抗体的比例不足，加上入冬低温湿冷气候适宜病毒传播，以及人们卫生防疫意识逐渐松懈等。有关中国的报道建筑于十字架报国际版署名多里安·马洛维奇的文章继续关注彭帅事件，指中国网球明星彭帅失踪18天，当局精心策划他再次露面，显示中国政权的一个经典做法，即让麻烦消失。而近年来，数百有名或无名的中国人、藏人、维吾尔人都曾被从记忆中抹去。文章说，中共成立百年来，将麻烦制造者、艺术家、名人、政治家或高层官员消失一直是其传统做法。对于人权组织和各国的批评，中国当局总是斥为干涉内政。文章引述人权组织香港观察创始人罗杰斯说，不要以为彭帅案是孤立的，这是一连串失踪案中的最新一个。共产政权就像搞绑架恐吓威胁的黑帮，其中最具标志性的可能就是藏传佛教第二大精神领袖根敦去吉吉玛失踪案。1995年，6岁的他被达赖喇嘛认定为失忆式班禅转世灵童，3天后就被当局带走，此后一直没有露面。26年过去，他几乎已被人遗忘。文章随后隶属了刘晓波、艾薇薇、马云等名人，以及并不出名的香港瑞典籍出版商桂明海各自被失踪或被隔离关押的经历。 人权观察亚洲顾问林海说，在中国司法系统中，将人关在秘密地点与世隔绝已经合法化。在他看来，这种做法是现行司法对于涉嫌威胁公共安全、煽动恐怖主义或贪腐人员采取软禁以及审前拘留做法的简单延伸。彭帅因指控国家最高级别官员性侵可能被划入第一类，即威胁了国家安全和稳定。而彭帅事件远未结束，他仍然掌握在中共宣传部门手中。此外，十字架报网站也报道所罗门群岛骚乱，中台在该国的外交对抗与之的关系。该国虽然已宣布宵禁，但首府霍尼亚拉几天来的抗议和抢劫焚烧暴力活动仍在继续。骚乱主要发生在唐人街，澳大利亚已经请求向该国派属维和部队。报道指，尽管抗议最初是社会经济原因，但北京与台北在该国的外交对抗引发愤怒，使其内在核心。2019年，该国总理宣布与台湾断交，转向中国，当时已引起部分民众，尤其是与台北关系密切的马来塔岛居民不满。报道引述鲁昂诺曼底大学地理及亚太专家阿古内斯说，在中台间多年来在当地进行的支票本大战中，北京赢了，可以清楚看到中国在整个地区的经济蚕食。2019年，中国从台湾手中夺得了基里巴斯和所罗门群岛，太平洋国家经济越来越多地转向中国，所罗门群岛近70%的出口向往中国。此次骚乱，北京对唐人街发生的暴力抢劫立即回应，表达对其在所罗门群岛利益的高度关切。阿古内斯说，在所罗门群岛的中国人数很少，但经济实力很强。2006年，该国举行议会选举时，因传言与北京关系密切的公司操纵投票，而导致首都唐人街爆发骚乱。当时，中国派出船只和军队撤离国民。以上是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感谢收听。
感谢您收听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本台驻台北的特约记者陈明峰发来的《台北一周》。
各位听友您好，欢迎收听《台北一周》，我是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今天的题目是《政治现金成原罪，台商何去何从》。11月22号，大陆传来消息，台湾远东集团在中国大陆投资的化纤纺织跟水泥企业等，因为环保、税务、消防等方面违规，在5个省市遭到罚款跟追缴税款，总金额已经达到4亿多人民币。由于国台办说绝不允许支持台独、破坏两岸关系的人在大陆赚钱干吃饭砸锅的事，台湾方面认为这项处罚与政治有关，引起了各方的关切。24号，民进党秘书长林习耀在中常会就这件事提出了报告。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回应说，看到北京当局近期以台湾监察院的政治现金公开资料，意图干预台湾民主政治发展，这种做法无助于两岸经贸的正常交流，对两岸关系更将造成严重的伤害。蔡英文说，长期以来，台商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社会就业以及两岸交流有很大的贡献。在民主自由的台湾，支持哪一个政党、哪一个议题，都是台湾人民的选择自由，也都应该被尊重。他说，北京当局对台商在中国经营的事业以选择性的执法进行恫吓，只会让两岸的距离越走越远，也更恶化中国的投资环境，加速企业投资转向。台湾陆委会也发布新闻稿说，北京当局以前就一再对台湾操作所谓台独金主的选边策略，企图分化台湾社会，最近更散布企业政治现金名单跟资料，查处台商，意图恫吓破坏台湾的民主选举运作。这种专制政权运用的手法极端恶劣，只会让台湾人民极度反感。台湾陆委会要求对岸立即撤除错误非法的作为，并将评估相关事态的发展，严议适时采取必要的反制与防范作为。同一天，大陆国台办也举行记者会，发言人朱凤莲说，台湾远东集团在大陆涉及一系列违规违法行为，现在已经罚款跟追税4亿7400万元人民币，并收回其中一家企业的闲置建设用地。他并且重申，大陆欢迎和支持台胞台企到大陆投资发展，依法保障台胞台企正当权益的立场跟态度没有改变，希望台胞台企与台独势力划清界限。 针对陆委会批评大陆的做法是恫吓台商，并将提出反制措施，国台办说，大陆方面依法对极少数台独顽固分子实施惩戒，态度明确，立场坚定。台湾一些势力公然为台独分子撑腰张目，必然遭到应有的打击。24号晚间，国台办又特别发了新闻稿，反驳陆委会的说法，批评民进党当局造谣污蔑、混淆视听，强调远东集团违法违规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执法部门依有关法律法规和程序对涉事企业进行了处罚。联合报社论则分析指出，中共把远东集团列为台独金主或台独企业当成打击对象，与一般台湾民众的认知其实相去甚远。至少原本根源于上海，在台湾壮大的远东集团和奇美集团创办人许文龙那样的本土深绿色彩是截然不同的情况。分析指出，在绿色执政时期，远东集团向民进党候选人的政治捐献比重明显偏多，基本上更像是企业负责人的政治投资，两边押宝，就像投保政治灾害险一样。因此，如果将远东集团当成台独企业，恐怕离事实很远。社论并指出，台湾企业主真的很喜欢向政治人物捐款吗？恐怕未必。某类铁杆金主固然存在，但更多的企业捐款不过是为自己讨个安心和保障。说穿了，政治现金就像企业向政治人物交的保护费，才会有那么多企业在蓝绿之间两边押宝，目的就在求两边都不得罪。社论最后指出，如今企业在此案的政治现金竟变成他们在彼岸的原罪，那么台湾蓝绿阵营是否可以革除这种捐款表中的陋习了呢？以上台北一周今天的题目是政治现金成原罪，台商何去何从。我是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感谢收听。
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安东尼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贸易历来是亚洲经济增长和减贫的强大的驱动力，但是最近几年各方减少贸易壁垒的势头有所放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地区经济展望中详细阐述的一项近期研究指出，降低非关税壁垒可以使亚洲地区 GDP 增长约 1.6%，这可能弥补疫情的预期长期创伤影响的1/4左右。研究预测，亚洲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2024年的 GDP 将比危机前的趋势值低 6%， 相当于每年减少约10,000亿美元。近几十年来，亚洲 GDP 的强劲增长都伴随着贸易开放指标的稳步上升。然而近年来贸易开放进程已经停滞，这表明亚洲传统的增长引擎甚至在疫情爆发前就已经开始放缓。与此同时，改革进程也有所放缓。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初，亚洲的平均关税已经从超过50%大幅降到个位数，因此几乎没有进一步下降的空间。但是关税并不是问题的全部，长期以来非关税壁垒一直被看作是贸易面临的重大阻碍，可是由于数据有限，要开展具体分析一直都很困难。为了克服这一制约因素，一份即将发表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论文编制了一个关于贸易限制措施的综合指标，它涵盖159个经济体，最早可追溯到1949年。这个指标显示，与过去半个世纪关税大幅下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非关税壁垒的降幅较小，而且始终保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20世纪60年代到1995年，亚洲的非关税壁垒从接近20的最高水平下降到15附近，但是此后几乎保持不变。低收入国家，比方说尼泊尔、孟加拉国和缅甸的非关税壁垒指数往往特别高，而中国、印度等大型新兴经济体也有改革的空间。亚洲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平均指数也显著高于其他地区。实证分析表明，降低非关税壁垒可能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可在短期内使 GDP 增加约1%。 五年之后 GDP 将多增约 1.6%。 值得注意的是，消除非关税壁垒带来的改善来源于投资的增长和生产率的提升，而不是直接通过进出口的扩大实现。这凸显了贸易自由化怎么样通过多渠道取得进展，带来了包括专业化、技术转让、资源向更高效企业重新配置等好处。疫苗接种有助于推动疫情后的经济复苏，而政策制定者必须重点推行经济改革，以支持经济增长，尽可能降低危机带来的长期创伤效应。这在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尤其是这样，这包括出台政策扭转疫情对劳动者教育和技能水平的不利影响，以及实施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说明了降低国际贸易成本能怎么样提供帮助。降低商品贸易壁垒，许多亚洲经济体要求进出口需要获得许可证，开展外汇业务需要提供大量的文件或者限制外汇的使用。消除这些壁垒可以缩短行政管理带来的时滞，并且降低国际交易成本。再一点是减少对服务贸易的限制，非实体货物的交易，比方说旅行、航运和咨询、国际转账等，有很大空间放松限制措施。正如20世纪80年代澳大利亚所采取的措施，随着服务贸易更快增长，这一类改革可能在未来几年中带来更大的收益。在推行贸易改革的同时，必须出台政策以减轻对社会不平等的影响，包括为受打击最严重的群体提供资金支持，开展再培训计划以帮助工人再就业。考虑到未来几年内各经济体将长期面临疫情的影响，因此再次推动国际贸易开放的前景广阔，值得探索。消除疫情的长期创伤影响是一项重点工作，而研究显示，降低贸易壁垒将帮助亚洲重启增长引擎。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在巴黎为您播音。接下来要为您播出的是罗拉编播的环境与发展专栏节目。
各位听众，联合国气候变化第26次缔约国会议于11月2日周二结束为期两天的世界领袖会议。英国宣布有100多个国家的领袖承诺投资近200亿美元，以便在2030年前终结森林砍伐，承诺在2030年前停止并扭转森林流失和土地退化危机。然而，对于希望尽快拯救森林的环保人士而言，这个时间已经太晚。气候变迁迫在眉睫，在英国的苏格兰格拉斯哥举办的2021年联合国气候峰会被视为是解决地球未来的关键时刻。全球领袖于10月2日在格拉斯哥气候峰会上宣布，到2030年停止砍伐森林，试图推出措施以防止全球变暖带来冲击，破坏国家行动。包括加拿大、巴西、俄罗斯和印度尼西亚在内的国家表示签署这份协议，就是坐落在加拿大北方的森林、巴西的亚马逊雨林和刚果盆地的热带森林备受关注。这些国家拥有世界上大约 85% 的森林，除了美国、中国、澳大利亚和法国之外，值得关注的是巴西和俄罗斯这两个国家将签署这项宣言，而这两
两个国家此前经常被认为加速其土地开发而进行森林砍伐。俄罗斯巨大的天然森林占地球林木的五分之一以上，每年吸收超过15亿吨的二氧化碳。28个国家的政府承诺在全球食品和其他的农产品如棕榈油、大豆和可可的贸易中减少毁灭森林行为，就是逐渐减少到停止人为的砍伐森林，如砍伐热带森林来种植大豆、棕榈树和饲养牛来提供肉类食品。这些生产活动温室气体在全球排放量的四分之一。担任本届峰会主席的英国首相约翰逊说，关于停止森林砍伐的协议将对于控制地球升温在 1.5 摄氏度内至关重要。约翰逊指出，在做出停止砍伐森林这个承诺之下，我们将有机会终结人类长久以来都是大自然征服者的历史，转而成为自然保护者。大家知道，森林是巨大的、充满生机的生态系统，也是地球上帮助吸收二氧化碳排放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森林支撑了人类社会的生产、生计和食品供应，以及吸收人类社会排放到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因此，森林对人类社会的生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关于资金支持方面，英国政府表示，停止砍伐森林承诺将获得200亿美元的公共与民间私人资金的支持。这些资金将用于恢复和保护森林项目，其中一些资金将用于发展中国家修复流失的土地，支持土著人的社区。还有全球大企业承诺停止砍伐森林进行有关的投资活动。欧盟政府承诺在2025年之前投入103亿欧元以支持打击森林砍伐活动，另外还有超过60亿欧元来自私人投资。美国、挪威、德国、荷兰、英国这五个国家承诺在2025年与一些非常大的基金组织合作，来支持给土著人社区总额为14亿欧元的支持。这笔资金用于支持土著人恢复对土地的所有权。美国总统拜登、俄罗斯总统普京都承诺停止砍伐森林。此前，环保人士谴责巴西与俄罗斯总统加速了森林的砍伐速度，尤其是巴西拥有庞大的森林资源。印尼总理伊科维多在峰会上表示，对于控制气候而言，印尼的雨林、红森林、海洋和泥炭地都是关键。他说，我们承诺将为下一代好好保护这些重要的碳汇与自然资源。他还呼吁所有的国家支持可持续发展，保护原住民、妇女和小农耕种者。支持环保人士表示，保护森林和海洋等措施可以促进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商品生产的消费贸易政策，以及承诺实施和鼓励可持续发展农业经济政策。绿色环保和平组织批评这项停止砍伐森林的格拉斯哥倡议，说该项倡议没有让各国立刻停止采取行动，需要等到2030年前才能停止砍伐森林，这等于允许再滥伐森林十年。绿色和平组织巴西执行董事长泰尔说，原住民一直呼吁到2050年前保护 80% 的亚马逊森林。他们是对的，就是必须做出立即行动。
大自然已经无法等待这个如此晚才能执行的协议。他指出，在2020年，巴西总统博索纳瓦罗领导下，地球上最大的亚马逊森林的砍伐速度加快至1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专家指出，巴西签署停止砍伐森林协议非常重要，因为巴西拥有大片的热带雨林，但是必须保证资金流向那些实地开展工作的人。目前的情况是，每分钟就有27个足球场那么大的森林面积在消失，而且面积不断缩小的森林也开始释放二氧化碳。科学家们担心，如此砍伐太多的森林，地球气温将达到一个临界点，导致不可预测的气候变化。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自然环保协会和世界自然资源最新调查研究指出，森林面积减少导致控制气温变暖的功能下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0月28日首次公布了科学研究报告，关注世界遗产地的森林温室气体含量，发现这些森林每年从大气中吸收 1.9 亿吨二氧化碳，在减缓气候变化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带来的压力，其中十座森林释放的碳多于吸收的二氧化碳，就是世界遗产地的森林面积为6900万公顷，拥有生物多样丰富的生态系统，在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的同时，它们还储存了大量的碳。研究人员通过将卫星数据与实际监测数据混合，估算出2001年到2020年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地的森林吸收和排放碳总值和净值，分析了部分排放原因。研究发现，分布于250个世界遗产地的森林，每年总共从大气中吸收了约 1.9 亿吨二氧化碳，其中十座森林由于各类干扰和压力，导致碳排放量超过吸收量，而这令人担忧。究其原因是毁林开荒导致排放量大于封存碳量，而且山火的规模以及破坏森林的程度导致发生严重干旱情况，以及飓风等其他极端气候的现象不断出现，让一些森林遗产地的情况保护下降。专家们认为，在未来几年，由于森林日益退化和缩减，以及日益频繁的极端严重气候事件，全世界越来越多的森林遗产地的碳封存的能力可能会受到影响。另外，在本届格拉斯哥气候峰会上，美国和欧盟共同承诺了一项协议，旨在推动全球减少甲烷的排放，就是到2030年排放甲烷水平要比2020年低 30%。 大家知道，甲烷是另外一种温室气体，仅次于二氧化碳，主要来自石化开采、畜牧业和石油开采等。甲烷气体虽然在空气中的存在时间比二氧化碳短，但是其存热程度比二氧化碳要高出29倍，因此减少甲烷排放对控制全球温度上升有快速影响。将近90个国家首脑在本次峰会上承诺加入这一协议，全球五大甲烷排放国的巴西承诺签署该协议，但是如中国、俄罗斯、 印度等这些世界甲烷排放大国没有加入。各位听众，今天的环境与发展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第26届气候峰会承诺2030年停止砍伐森林和减排甲烷。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本台技术人员 Stefan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F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罗拉编播的法兰西美食专栏节目。
各位听众，如果您想感受法国生活的真谛，可以从参加围绕美食的约会开始，与法国人同桌共饮，可是了解法国社会的最好选项。更何况法国已经进入总统大选年，参加美食大餐等活动也是观察法国人讨论时政的最好时机。另外，11月23日，法国厨师布吕德获得成为全球最佳餐厅主厨的荣誉，再次显示了法餐的魅力。相聚分享好奇快乐是法国美食大餐日活动推崇的价值。这个邀请法国各界参与的分享美食行动于2016年由赫维与法国星级厨师马克思共同在法国都兰开始筹备，于2019年在法国举行了首次活动，取得了成功。去年因为新冠疫情中断了一年后，今年再次举行，有多达23个省参加了第二届法国美食大餐活动。组织人埃维表示，当时我们的想法是让国家机构餐厅、私人餐馆在内的所有法国公民参与。这个美食活动的概念很简单，就是在同一天的每个参加地区，一名当地厨师使用该地区应季的食材烹饪一份具有地方特色的套餐，每个地区还有一名当地的厨师陪同，大家共同分享这具有特色的美食。2021年，法国形象大师、米其林星级厨师安娜·索菲·皮格让法国人进一步重视在不同季节使用不同的当地食材，不浪费食品，提高饮食的品味，特别是关注青年人要饮食平衡。法国美食大餐活动为增进社会沟通和凝聚力进行了努力，就是大家用一些时间共同用餐，分享美食和新闻，也是一种生活艺术。用餐的时候最好大家坐下来讨论，而不是因为不同政见而进行高声的争论。这对还有五个月法国即将举行的总统大选尤为重要。更何况持有不同政见的人进行讨论是法国民主社会的基础。大家生活在同一社会，需要互相尊重进行沟通。本次烹饪法餐随后聚餐活动也是法国传承美食的精华，展示创新烹饪的传统。大家可以随意在传统的市场上、美食博览会上、星级餐厅或者普通的小酒馆里分享美好时光。另外，法国名厨布吕特于本月23日从来自25个国家的评委中脱颖而出，获得了世界顶级餐厅联盟颁发的全球最佳餐厅主厨的荣誉。他从1982年开始在美国纽约工作，现年63岁的布吕德在里昂出生。他表示自己烹饪的法式美食注重使用美国当地的食材，同时注重美国风味，因此获得当地人的偏爱。布吕德在美国的餐厅获得了两星米其林，他在美国其他地区还有加拿大、新加坡等地都有连锁店。对于获得世界顶级餐厅联盟评为全球最佳餐厅主厨殊荣的布吕德非常开心，他表示是他100多人组成的团队，每个人都专职敬业，同事之间互相支持合作的结果。美国纽约新冠疫情严重，给包括布吕德在内的餐厅带来了严重打击。他的餐馆利用推出露天用餐区为客人提供美食。布吕德认为，法国美食可以在美国一枝独秀的主要原因是得益于悠久的法国美食传统，特别是法国厨师们从未停止创新。 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大选年法国美食大餐活动，增进社会凝聚力。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本台技术人员 Stefan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为您播出本台今天的法语教学专栏节目 Parlez-vous, Paris, 今天播出的是第三十课。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Kevin, j'ai 17 ans, je viens de Colombie. J'ai entendu parler qu'il y a des endroits où on peut accéder facilement aux catacombes, qu'il y a aussi des endroits interdits.Pourquoi est-ce qu'ils sont interdits et s'il y a des histoires sur les catacombes?
Kevin 是来自哥伦比亚的中学生，此刻我们在向导 Jose Marie Musso 的陪同下，正在参观巴黎地下采石场。
On y va?
Oui.
Allez, allons-y. Alors là, on pénètre dans un des boyaux qui va nous mener sur des ateliers de carrière.
Et depuis quand ça existe, les carrières?
Alors, les carrières dans lesquelles nous serons aujourd'hui sont des carrières qui ont été probablement percées au cours du XVe siècle. Les plus anciennes carrières de Paris, on les a retrouvées grâce à des fouilles archéologiques et elles remontent au 1er siècle de notre ère, durant la période romaine.
Nous avons été créés dans le 15e siècle, mais le plus ancien des carrières de Paris ont été créés dans le 15e siècle,
C'est quoi ? Alors,
C'est très intéressant d'avoir ce genre de petite plaque gravée directement sur la roche pour t'indiquer où tu es. En fait, très vite, le service des carrières, pour essayer de comprendre où il était situé sous la surface du sol, a eu besoin de points de repère. Ces points de repère, ça a été les doubles des rues qui existaient auparavant en surface.
C'est bien.
Ouais, c'est important pour s'y retrouver.
有些地段的标志牌上所用的名称与地上的街名相同，这原本是为方便采石工人 les carrières 在采掘隧道时确定方位。
Prêt à remonter vers la surface?
Non.
Tu veux rester ici?
我们已经走完了全程，现在要爬楼梯回到地上去。
Merci beaucoup, Jose Marie. C'était vraiment impressionnant.
C'est un plaisir pour moi en tout cas de vous accueillir.
Au revoir.
Au revoir.
Merci. Au revoir.
感觉就像是从另一个世界回来了。不过我们的参观还没有结束，我们还想知道在300公里长的隧道中被谢绝参观的部分到底有什么内容。Gaspard Duval 约我们在离地下墓穴出口处不远的一个神秘地点见面。
Bonjour Gaspard, on vous dit cataphile.Ça veut dire quoi exactement?
Alors cataphile, le cataphile est celui qui aime explorer les souterrains de Paris et qui vit sous terre, qui passe son temps à visiter, qui prend plaisir à explorer ces fameuses catacombes.
Gaspard 是一名资深地形客 cataphile. 地形客们没事爱往巴黎地下钻，哪儿违禁往哪儿钻。
Pourquoi vous y allez quand même dans cet endroit?
J'y vais quand même parce que j'y suis arrivé dans les catacombes tout à fait par hasard sans savoir ce que c'était.Et je suis tombé sous le charme immédiatement de cet endroit qui est vraiment merveilleux, où il y a beaucoup de traces du passé de Paris.
Gaspard 对巴黎地下的迷恋非同一般，他有时在地下一待就是几小时甚至几天，在不对公众开放的地段有二战时期遗留的地堡、邮箱，甚至还有一家电影院。
Est-ce qu'on peut trouver des légendes sur les catacombes?
C'était au Moyen-Âge. Il y avait le château Vauvert qui se trouvait au niveau du jardin du Luxembourg. Et donc ce château était tombé en ruine et il y a des brigands qui avaient pris possession des lieux et ils occupaient aussi les carrières sous terre.
中世纪时，地下隧道的尽头是沃维尔城堡 Château Vauvert, 就在卢森堡公园的位置。当时那里还是一片远离城市的废墟，各路强盗夜晚会聚集在那里，升起篝火恐吓巴黎人。
Et donc le soir, pour décourager en fait les Parisiens de venir voir ce qui se passait, souvent ils faisaient des grands feux, ils poussaient des cris. Donc en fait, c'était vraiment un endroit qui pouvait rappeler un peu l'enfer. Donc c'était le diable du château Vauvert, le diable Vauvert.
巴黎人管那个地方叫沃维尔鬼 Le Diable Vauvert 法语的俗语 Aller au Diable Vauvert 就源于此意思是去遥远的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
Est-ce que tous les souterrains de Paris se communiquent entre eux?
En théorie, non. Sous les trottoirs de Paris, à 4 ou 5 mètres sous terre, nous avons le réseau d'égouts. Ensuite, les galeries techniques EDF ou France Télécom. Ensuite, nous avons le métro, nous avons le RER. Et nous avons les catacombes qui se trouvent au niveau de la nappe phréatique, entre 15 et 30 mètres sous terre.
巴黎的地下犹如一只大漏勺，离地面最近一层是庞大的下水道网络 Les Égouts， 再下面一层是地铁网络，在地下15米到30米之间是地下墓穴。
Donc tous les réseaux sont indépendants les uns des autres.Mais il y a des connexions, elles sont très rares et elles sont clandestines.
而每个网络都是独立的系统，当然它们之间有一些通道相互连接。
Kevin, dis-moi, est-ce que tu crois que tu vas devenir un cataphile maintenant?
Vraiment, je ne sais pas.
Mais en tout cas, tu auras plein d'histoires à raconter à tes copains.
Ah oui, ça c'est sûr, je vais lui raconter tout ce que j'ai appris aujourd'hui.
Kevin 这回可有故事讲给朋友们听了，而我呢，我想从今以后我会对巴黎另眼相看了。À bientôt.
Au revoir.
我们下面再次回顾新闻的内容提要。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意大利，双边签署了重要的历史性的协议。台湾总统蔡英文会晤美国议员时透露，台湾退辅会明年一月份将派员常驻华盛顿。美国众议院跨党派的访问团访台，中国外交部称已经向美方提出严正的交涉。美国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呼吁对流入中国市场的资金进行更严格的控制。上海出现几个冠状病例之后，数百个航班遭到取消。FI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您刚才听到的是本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本次节目的新闻由古力编播，今天的技术合作人员是 Diego。 感谢您收听我们的广播，下次节目再会。